过了几日，贾政回家，众人迎接。贾政见贾赦、贾珍已都回家，弟兄叔侄相见，大家历叙别来的景况。然后内眷们见了，不免想起宝玉来，又大家伤了一会子心。贾政喝住道：“这是一定的道理。如今只要我们在外把持家事，你们在内相助，断不可仍是从前这样的散漫。别房的事各有各家料理，也不用程总。我们本房的事里头全归于你，都要按理而行。”王夫人便将宝钗有孕的话也告诉了，将来丫头们都放出去。贾政听了点头无语。次日，贾政进内请示大臣们，说是蒙恩感激，但为福阙应该怎么谢恩之处，望其大人们指教。众朝臣说是代奏请旨，于是圣恩浩荡，即命必见。贾政进内谢了恩，圣上又降了好些旨意，又问起宝玉的事来，贾政据实回奏。圣上称奇，旨意说宝玉的文章故事清奇，想他必是过来人，所以如此，若在朝中可以禁用。他既不敢受圣朝的爵位，便赏了一个文妙真人的道号。贾政又叩头谢恩而出。回到家中，贾琏、贾珍接着，贾政将朝内的话述了一遍，众人喜欢。贾珍便回说，宁国府地收拾齐全，回明了要搬过去，翠龙庵圈在园内给四妹妹养静。贾政并不言语，隔了半日却吩咐了一番仰报天恩的话。贾琏也趁便回说，乔姐亲事，父亲太太都愿意给周家为媳。贾政昨晚也知乔姐的始末，便说大老爷大太太做主就是了，莫说村居不好，只要人家清白，孩子肯念书，能够上进，朝里那些官儿难道都是城里的人吗？贾琏答应了是，又说父亲有了年纪，况且又有谭政的根子，静养几年，朱氏元丈二老爷为主。贾政道，提起村居养静甚合我意，只是我受恩深重，尚未酬报耳。贾政说毕进内，贾琏打发了请刘姥姥来，应了这件事。刘姥姥见了王夫人等，便说些将来怎样升官，怎样起家，怎样子孙昌盛。正说着，丫头回道，
花自方的女人进来请安。
王夫人问几句话，花自方的女人将亲戚做媒，说的是城南蒋家的，现在有房有地，又有铺面，姑爷年纪略大几岁，并没有娶过的，况且人物长得是百里挑一的。王夫人听了愿意，说道，
你去应了，隔几日进来再接你妹子吧。
王夫人又命人打听，都说是好。王夫人便告诉了宝钗，仍请了薛姨妈，细细地告诉了袭人。袭人悲伤不已，又不敢违命呢，心里想起宝玉那年到他家去，回来说的死也不回去的话。
如今太太硬做主张，若说我守着，又叫人说我不害臊，若是去了，实不是我的心愿。
便哭得夜梗难明， 又被薛姨妈、宝钗等苦劝，回过念头想到，
我若是死在这里，倒把太太的好心弄坏了，我该死在家里才是。
于是袭人含悲叩辞了众人，那姐妹分手时自然更有一番不忍说。袭人怀着必死的心肠上车回去，见了哥哥嫂子也是哭泣，但只说不出来。那花子方先把蒋家的聘礼送给他看，又把自己所扮妆脸一一指给他瞧，说那是太太赏的，那是置办的。袭人此时更难开口，住了两天，细想起来，
哥哥办事不错，若是死在哥哥家里，岂不又害了哥哥呢？
千思万想，左右为难，真是一缕柔肠几乎千断，只得忍住。那日已是迎娶吉期，袭人本不是那一种泼的人，委委屈屈地上轿而去，心里另想到那里再做打算。岂知过了门，见那蒋家办事极其认真，全都按着正配的规矩，一进了门，丫头仆妇都称奶奶。袭人此时欲要死在这里，又恐害了人家，辜负了一番好意。那夜原是哭着不肯抚救的，那姑爷极柔情曲意的承顺。到了第二天开箱，这姑爷看见一条猩红汗巾儿，方知是宝玉的丫头。原来当初只知是贾母的侍儿，意想不到是袭人。此时蒋玉含念着宝玉待他的旧情，倒觉满心惶愧，更加周旋，又故意将宝玉所换那条松花绿的汗巾拿出来。袭人看了，方知这姓蒋的原来就是蒋玉菡，使信姻缘前定，袭人才将心事说出。蒋玉菡也深为叹息敬服，不敢勉强，并越发温柔体贴，弄得个袭人真无死所了。看官听说，虽然事有前定，无可奈何，但孽子孤臣，一夫劫妇，这不得已三字，也不是一概推诿得的。此袭人所以在右腹侧也，正是前人过那桃花庙的诗上说道，千古艰难为一死，伤心岂独惜夫人。不言袭人从此又是一番天地。且说那贾雨村犯了蓝锁的案件，审明定罪，金玉大赦，地级为民。雨村因叫家眷先行，自己带了一个小厮，一车行李，来到急流金绝迷渡口，只见一个道者从那渡头草棚里出来，执手相迎。渔村认的是甄士隐，也连忙打躬。士隐道：“贾老先生，别来无恙。”渔村道：“老仙长到底是真老先生，和前次相逢敌面不认，后知火焚草亭，笔下身为惶恐，今日幸得相逢，一谈老仙翁道德高深，乃鄙人下愚不疑，只有今日。”甄士隐道：“前者老大人高官显爵，贫道怎敢相认，原因故交，敢赠片言，不意老大人相弃之身， 然而富贵穷通亦非偶然，今日复得相逢也是一桩奇事。这里离草庵不远，暂请西谈，未知可否？雨村欣然领命，两人携手而行，小厮驱车随后，到了一座茅庵。侍饮让进，雨村坐下，小童献上茶来。雨村便请教仙长超尘的始末，侍饮笑道：一念之间，凡尘顿意。老先生从繁华境中来，岂不知温柔富贵乡中有一宝玉乎？雨村道：怎么不知？今闻纷纷传述，说他也遁入空门，夏雨当时也曾与他往来过数次，再不想此人竟有如是之决绝。侍饮道：非也，这一段奇缘我先知之。昔年我与先生在仁清巷旧宅门口叙话之前，我已会过他一面。雨村惊讶道：京城离桂乡甚远，何以能见？侍饮道：神交久矣。雨村道：既然如此，现今宝玉的下落仙长定能知之。侍饮道：宝玉即宝玉也。那年荣宁查抄之前，差带分离之日，此玉早已离世，一为避祸，二为撮合，从此溯源一了，行至归一。又复稍事神灵高魁贵子，方显得此玉那天齐地灵锻炼之宝，非凡间可比。前经茫茫大事，渺渺真人携带下凡，如今尘缘已满，仍是此二人携归本处，便是宝玉的下落。雨村听了，虽不能全然明白，却也识之四五，便点头叹道：原来如此，下愚不知。但那宝玉既有如此的来历，又何以情迷至此，复又惑悟如此，还要请教。侍饮笑道：此事说来，老先生未必尽解。太虚幻境即是真如福地，两番月册，原始妖中之道，历历生平，如何不悟？仙草归真，焉有通灵不复原之理呢？雨村听着却不明白了，知仙机也不便更问，引诱说道：宝玉之事既得闻命，但是婢族闺秀如是之多，和元妃以下，算来结局俱属平常呢。侍饮叹息道：老先生莫怪拙言，贵族之女俱属从晴天孽海而来，大凡古今女子，那淫字固不可犯，只这情字也是沾染不得的。所以崔莺苏晓无非仙子沉心，宋玉相如大是文人口孽，凡是情思缠绵，和那结局就不可问了。雨村听到这里不觉扭须长叹，引诱问道：请教老仙翁，那荣宁两府尚可如前？侍饮道：福善祸淫，古今定理，现今荣宁两府善者修缘，恶者毁祸，将来兰贵其方，家道复出，也是自然的道理。雨村低了半日头，忽然笑道： 是了是了，现在他府中有一个名兰的，一众相绑，恰好应着兰字。试闻老仙翁说兰贵其芳，又道宝玉高魁子贵，莫非他有一父之子可以飞黄腾达的吗？诗隐微微笑道，此系后事，未便欲说。雨村还要再问，诗隐不答，便命人设具盘孙邀雨村共食。食毕，雨村还要问自己的终身，诗隐便道，老先生草庵暂歇，我还有一段俗缘未了，正当今日完结。雨村惊讶道，心长纯修若此，不知尚有何俗缘。世隐道，也不过是儿女私情罢了。雨村听了一发惊异，请问仙长何出此言？世隐道，老先生有所不知，小女英莲又遭陈劫，老先生出任之时曾经判断，今归薛姓产难完结，一义子于薛家，已成宗挑，此时正是元臣脱尽之时，只好接引接引。世隐说着拂袖而起，雨村心中恍恍惚惚，就在这急流金绝迷渡口草庵中睡着了。这世隐自去渡脱了香菱，送到太虚幻境，教那景幻仙子对策。刚过牌坊，见那一僧一道飘渺而来，世隐接着说道，大事真人，恭喜贺喜，情缘完结，都交割清楚了吗？那僧道说，情缘尚未全结，倒是那蠢物已经回来了，还得把他送还原所，将他的后事续明，也不枉他下世一回。世隐听了便拱手而别。那僧道仍携了玉到青埂峰下，将宝玉安放在女娲炼石补天之处，各自云游而去。从此后，天外书传天外事，两番人做一番人。这一日，空空道人又走青埂峰前经过，见那补天未用之石仍在那里，上面字迹依然如旧，又从头的细细看了一遍，见后面祭文后又历述了多少收缘结果的话头，便点头叹道，我从前见师兄这段奇文，原说可以文世传奇，所以曾经抄录，但未见返本还原，不知何时复有此一佳话，方知师兄下凡一次，磨出光明，修成圆觉，也可谓无负遗憾了。只怕年深日久，字迹模糊，凡有喘错，不如我再抄录一番，寻个世上清闲无事的人，托他传遍，知道奇而不奇，俗而不俗，真而不真，假而不假。或者沉梦劳人，撩庆鸟呼归去，山林好客更从石化飞来，亦未可知。想必便又抄了，仍嗅至那繁华昌盛的地方，便寻了一番，不是建功立业之人，即系虎口谋衣之辈，哪有闲情更去和石头饶舌。 直寻到急流进绝迷渡口草庵中，睡着一个人，因想他必是闲人，便要将这抄录的石头记给他看看。哪知那人再叫不醒，空空道人复又使劲拉他，才慢慢的开眼坐起，便接来草草一看，仍旧掷下道：“这事我已亲见尽知，你这抄录的尚无喘错，我只只与你一个人，托他传去，便可归结这一新鲜公案了。”空空道人忙问何人，那人道：“你须待某年某月某日某时，到一个道红轩中，有个曹雪芹先生，只说贾雨村言托你如此如此。”说毕仍旧睡下了。那空空道人牢牢记着此言，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，果然有个道红轩。见那曹雪芹先生正在那里翻阅历来的古史，空空道人便将贾雨村言了，方把这石头记试看。那雪芹先生笑道：“果然是贾雨村言了。”空空道人便问：“先生何以认得此人，便肯替他传述？”见雪芹先生笑道：“说你空，原来你肚里果然空空，既是贾雨村言，但无鱼鲁害史以及被谬矛盾之处，乐得与二三同志久于饭饱，与熄灯窗之下同宵寂寞，又不必大人先生品题传世，似你这样寻根究底，便是刻舟求剑，浇筑古色了。”那空空道人听了，仰天大笑，掷下抄本，飘然而去，一面走着，口中说道：“果然是敷衍荒唐，不但作者不知，抄者不知，并阅者也不知，不过游戏笔墨，陶情释性而已。”后人见了这本奇传，亦曾提过四句寄语，为作者缘起之言更转一竿头云：“说到心酸处，荒唐愈可悲，由来同一梦，休笑世人痴。”